教学快20年了，也在南康中文学校做教学、做管理，所以我对华裔孩子，也对非华裔孩子有很多的观察，发现一些问题和现象。那我自己做了父母以后呢，就很自然的就做了很多的思考，也有很多的体会。我呢，希望跟大家分享这些问题，就是说，也许有的家长现在闷着脑袋，就是在养孩子，可能还没有想到以后将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也许我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但是我觉得，如果今天能够让一些家长提前，能够预料到将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现在就，怎么说，未雨绸缪吧，少走弯路。毕竟我们做父母没有后悔药可以吃，而且我们做父母呢也是有效期的，在能影响孩子的时候，我们得做出点什么，否则的话，我们这个父母就失效了，就没有办法再影响孩子了。所以呢，我就，还是很勇敢地答应了来这里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这个分享呢，差不多是三个主题。第一个呢，我就想简单介绍一下，孩子能不能学会多种语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学中文。最后呢，也是可能比较多的，就是几个常见的问题，和一些误区吧，以及我的思考和应对，也许最后我们可以再提出一些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也有的很已经就是孩子已经大了的家长也可以在这里给我们分享他们的应对。好，那首先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我以前有个房客。这个房客呢叫 Andrea，是一个德国人，他在耶鲁做 postdoc。他刚住进来的时候呢，他的小孩叫 Isabella，只有1岁半。这个 Isabella 呢的妈妈是西班牙人，所以那个小孩一出生就有3本护照：德国、西班牙、美国护照。那所以爸爸跟他自然的就只说德文，妈妈只跟他说西班牙文，在外面呢就说。英文当然，那同时呢，我们那个 neighborhood 呢，也有一家俄裔美国人，也不算是美国人，就是俄裔。然后呢，这个小孩跟着 Isabella 呢，那两个小孩跟 Isabella 年龄都差不多，就常常都在一起玩。所以很快呢，这个 Andrea 就跟我说，Isabella 会说俄文，然后呢，neighborhood 也有一些中国小孩。他也会说一些简单的中文，所以这个小孩呢就会说好多种语言，就那也都听得懂一些，然后就在一起玩。那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这个小孩子呢，真的是天生具有学习各种语言、多种语言的能力啊。听好了，他不是说天生会说多种语言，而是他有这个学习这个多种语言的能力。然后呢，据这个研究发现，6个月大的婴儿，他可以识别不同语言的150种声音的区别，所以孩子真的是天生的语言学家。那我们从他们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可以学习，可以掌握任何一门语言。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0到6岁其实是学习语言的习得的敏感期、黄金期、窗口期，它都是有的。所以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在这个母语还不是很强势，就是他对母语还没有产生这种依赖和拐杖现象，就是说他不会像我们成人学外语的时候，一定要先把它翻译成母语，然后再，他不需要这个加工过程，他是直接的接受学习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一定要让孩子可以听。你的母语，我们中文一定要多跟他说。那另外呢，在耶鲁我教的20年，我们的学生真的是平均都会说三门语言，有的学生4门、5门，最多有一次我一个学生会说9门语言。真的是怎么说，我不能说他们。是 OK，你可以说哦，他们是名校嘛，他们很聪明。但是我想在语言学习方面，也许是有些天分，但是我们的孩子一定也可以。 那第二个话题就是，就很自然的，为我们要不要坚持让我们孩子学中文呢？当其他族裔的孩子可以说几门外语的时候，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应该再问了。我们孩子一定也会，也能学会英文，也能学会我们的中文，我们的母语。啊，我们现在特别流行说拼爹时代，其实一直都是拼爹时代，对不对？但是怎么拼呢？拼什么呢？美式拼爹是什么？也许是拼爹的财产，也许拼爹妈的这个文学历史素养啊，数理化、计算机能力。我想，我个人作为语言老师，作为一个会说中文的家长，我能给我孩子的，我跟其他父母拼的是，哎，我可以给我孩子一口地道的中文。所以，这个我想每个家长都可以做到的，就是给孩子，这个语言。那我还想，分享就是，在耶鲁呢，我们每年秋天的时候，差不多有，有时候到350个学生，华裔学生都要，no，差不多呀，250多个华裔学生，然后差不多有70、80个非华裔学生都会，来耶鲁做这一个分班考试。就是说，他们来耶鲁之前已经学了中文，或者会说会写等等，他们需要参加一个分班考试。那这个分班考试呢，一般都是在网上做。做完以后呢，我们会给他一个面试。这个面试呢，每个老师大概会分20个学生，然后跟他聊一聊他的学习背景啊。我一般都是套路，第一个一定会说：“哎，为什么你还愿意在耶鲁继续学中文呢？”所以我一般都会问这个问题，而我的学生，这些接受我面试的学生，这个答案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好，经常差不多是觉得哦，我觉得很尴尬，很怎么说？他说很 guilty，很这个很惭愧哈，他不会说中文，然后呢，还有的学生会说。他有点埋怨他的父母，他小时候没有逼他学中文。我说你父母真的没有逼吗？他说也逼了，可是我没有听。那是他们的工作，我小孩不懂事，他们应该逼得更厉害一点等等。我心里想，你真的这样在你的父母这样面前这样说吗？很有意思哈，他们就埋怨父母没有逼他学中文，这是一个答案。还有呢，他会说他觉得中文很有用。那有很多个学生都会说，暑期的时候呢去实习，有的是去 law office 实习，或者去医院做这个义工，他都会碰到需要用到中文的机会啊。我想他们也发现，哎，这中文还挺有用的。那华裔学生跟别人合作做 project 或者旅游的时候呢，别人对他的期望是他应该会说中文，他不会说觉得有点奇怪，对不对？别人不会觉得哦，你不会说中文，那你更像美国人，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美国就是一个多族裔的一个文化，多文化的一个国家。那另外呢，我就不说了，工作竞争的需要，大家都知道，美国小孩。美国小孩很多都在学中文，中国小孩很多又都在学英文，国内小孩那个英文学的说的很溜，这些都是我们孩子将来竞争对象。那另外呢，我自己也觉得这做父母的也都同意哈，技不压身嘛。对我来说，我有3个儿子，我个人觉得哈，从小我对他们非常非常重视的几个方面就是语言、音乐、运动，我觉得这是。终身受益的东西。那现在呢？竞争力最强的人才是跨学科的人才。我们非常的流行叫多语言多文化，multilingual, multicultural 啊，多语言多文化非常流行。那语言呢，又是文化的窗口。要想了解一个文化呢，那你如果会说它的语言，那是最好最好的途径。那多语言、多文化可以提高孩子的社交能力、协商能力，共情能力，特别是创造性。如果你会多文化、多语言，你写的文章都特别有意思。而且我曾经读过一篇哈佛的研究文章，说 一个学生他的人文素养，他的多文化的这方面的素养，其实让他在理工科方面更有创造性，就是说更易于他在数学呀、电脑啊、工程方面发挥他的创造性。其实想想也真的是很有道理，对不对？美国一直讲究通才教育，而中国呢一进入高中就分文理科了。那我想这也许哈是一个原因，为什么美国在科技方面诺贝尔奖那么多，中国呢很聪明，可是呢好像诺贝尔奖没那么多。Anyway, 我想这个很有意思哈，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让我们的孩子哈在多语言多文化这方面得到一些加强。那最后一点，为什么要学中文？我认为是最最重要的。第一是帮助孩子建立他的身份认同。什么身份认同？他是华裔美国人，他是华裔，他也是美国人，他是华裔。那这是我一会儿要展开要说的。另外呢，也就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呢，是帮助父母和孩子建立一个连接，就是那个 bonding。那身份认同这一点上，我根据我在耶鲁的观察哈，我教过华裔班，也教过非华裔班。我先解释一下，这里我不歧视华裔啊，我自己是孩子是华裔，我非常爱华裔，我只是让我有点难过。那我们做老师的教班的时候都觉得，哎呀，我不想去教那个华裔班，我想教非华裔班。为什么？华裔班就好玩，气氛就好，孩子就喜欢笑，他说造句子就好玩，你讨论也特别热烈，然后都喜欢讨论。而华裔小孩呢就比较闷，就不爱说话，说什么看法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看法。所以这是让我当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我说哦，我以后有小孩我一定要怎么样。所以我也是反复在中文学校强调这一点。这是第一。第二，我的观察，我教华裔学生也教非华裔学生，我在校园里见到我的学生，碰上我的学生啊，当然不是绝对的哈，就是多半的，我的非华裔学生一个月两个月或者一个暑假没有见到他的时候，他哇，李老师你怎么样，就过来给我一个拥抱，然后就聊天。我的华裔学生他有，当然也有跟我打招呼，但是有的学生就装着没看见，或者是就哎绕一下就走了。我觉得他并不是说不敢跟我，或者是害怕我，或者是我不知道，我只觉得是不是有点不够自信，或者是不知道说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谜，就是不止一次，就很多次，我的华裔学生是，而且不只是我一个，其他老师也有这个现象。所以呢，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做华裔的父母，我们也要想一想，为什么？我希望我们的孩子是阳光的，是自信的，是为自己的身份骄傲的。所以呢，这是身份认同问题。还有呢，就是跟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反正我有很多的朋友，因为我个人孩子比较小，并不是说我年轻哈，是我生孩子比较晚，所以呢，我的朋友呢，他们孩子都大了，常常听他们跟我抱怨，好好享受你的孩子，小的时候可好玩了，孩子长大就丢了。我说什么意思就丢了？他说，哎呀，反正你跟他一起坐车吧，这几个小时一句话都没有。问一句答一句，问一句答一句。或者呢，我就听到父母跟我说，我说哎，我们孩子抱怨说我和他爸对他的爱只是物质的爱。我想怎么会呢？所以我觉得这一定有 somehow 我们做错了什么。所以这也是让我想到了司老师的这个整全教育。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学中文这一点，我在这里强调的就是，我们不真的只是学中文，我们是一个整全教育，我们学文化、学历史、学传统，要通过这个文化要建立这个我们的身份认同，建立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连接，这个bonding。好，那最后我来我讲我的最后一个话题，就是父母我所观察到的一些误区、一些问题。我也尽我所能的提出我的应对吧，也许你们有更好的应对哈，特别是你们孩子大的父母哈。那 第一个呢，我观察到哈，华裔父母特别喜欢，把就是让祖父母看孩子，就是说，或者呢，就是父母，在美国替他看孩子，然后呢，这个孩子也不送托儿所，也不送幼儿园，一直到快就是5岁了 ，kindergarten 了，免费了啊，可以去送去学校，或甚至有的父母哈，我身边就有孩子出生，然后大概半岁或者是几个月，然后祖父母就把孩子带到中国，然后等到可以上免费的学校。可以的时候呢再接过来。那且不说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我就不说了，那从语言上来看，那一直在家里说中文，然后一送到学校发现这个英文不行啊，然后说哎呀那得跟他们说英文，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就养成了在家跟孩子说英文的这个习惯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孩子就开始跟你说英文了，也就不说中文了。第二呢，你的英文口音就给孩子了，你的英文孩子就。所以我的观察哈，我自己觉得，我的老大是2岁开始送托儿所，我觉得是挺好的。而我们老二、老三呢，大概从几个月就开始送托儿所，我觉得不好，因为他们的中文很差。现在，我觉得老大送2岁送托儿所的好处是，去美国的托儿所呢，其他小孩的英文也没有说的怎么样，他们也在学，所以呢跟小孩混在一起呢，然后就一块儿学了。然后2岁的时候他也不觉得他说的不好，他不会说，他也不会觉得他受歧视啊，被 bully 啊什么的，所以就在一起玩还挺好的。再大一点呢就不好了，因为我记得我们老大4岁多的时候，他们班上有个小孩就是刚刚从中国过来的，那小孩就不会说英文，就很明显嘛，他就很胆小了，在后面缩着，然后呢也有人欺负他。我去接的时候，我觉得在这里呢，我想强调的就是，虽然我说我觉得中文很重要，可是生在美国，英文更重要。我想跟我的话题不矛盾啊，以后你后来会发现并不矛盾，英文真的是孩子在这里的立身之本。他必须得好好说很好很好，没有口音的，我觉得不是完全没有口音，人都会有口音，但是我想呢比较好一点的比较标准的英文吧。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这个误区。我希望还打算生小孩的，或者说有朋友有小孩的，你可以把我的这个观察告诉你的朋友。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很多家长觉得学中文就是学汉字嘛，然后就是写汉字写汉字，在中文教室里面要求老师教孩子写汉字，在家里也逼孩子写汉字，甚至闹得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都有问题了。那我觉得在这里要分清几个概念，语言是什么。语言我记得的我们的 general linguistic 就是怎么说，普通语言学的第一句话好像就是语言是人们交流的工具，最重要的沟通交流的主要的表达方式就是语言。那文字就是我们说汉字，这个汉字文字呢是记录语言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超越时空的进行交流。那语言在先，对不对？如果没有语言的话，这个文字其实就是毫无意义的符号。现在我让你写，逼你写印度语的文字，你肯定记不住嘛，你就是照猫画虎，你马上就忘掉了，对不对？因为对你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语言在先，文字在后，可以不同步。我们可以让他学很早很早的，把语言说得很溜，以后汉字突击一下，不就学会了吗？我记得我爸我妈，我爸还好，我妈我小时候我妈就去上那个扫盲班，那就几个月，然后他就学了很多汉字，然后后来再看这个电视，尤其是看圣经，然后抄赞美诗。他汉字就都学会了，现在他读书读报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先把孩子的语言中文学好，汉字我们可以退后一步没关系。那语文很多语言老师就是中文学校老师呢，就是也是家长哈，他们就用自己在中国 小时候学语文的方式来教我们的小孩学中文。语文是语言和文学文化的简称，在国内我们要学好语文，为什么呢？因为语文能力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啊。我们学不好语文，你就没有办法学好其他学科。而在美国，我们的小孩完全不需要语文，完全不需要中文来学习其他学科，他是用英文的。所以在这点来说，孩子说学中文没有用，他是对的，是没有用，对他的学科，对他的学校，对他了解美国，对他考大学真的没有什么用。而我们做家长的不是为了让他用中文来学习其他学科。好，那误区三是什么？很多家长觉得，哦，我让我们的孩子学中文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学中因为他会中文将来找工作有用。这个不是，我觉得不是。如果你觉得，哦，我只想让希望李荣臻告诉我一个好的办法让我的孩子学中文找到一个好工作，那我觉得你接下来你可以不听了。其实我真的没有很好的办法让他学好中文找个工作。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刚才说的，是学好中文，学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啊，让他的这个身份，华裔美国人的这个身份认同更好，让他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更和谐更幸福。所以这是第三个误区。第四个误区呢，就是很多我认识一些吧，不能说很多，家长哈觉得我的孩子不会说中文，他的英文特别好，他的朋友都是美国人，好像觉得他的孩子不会说中文就更像美国人，更进入主流社会，更被这个主流文化接受似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误区。年轻的时候，小孩的时候可能是这样，其实孩子进入这个青少年，再进入大学，在成人之后呢，他慢慢的发现，其实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的文化都没有任何了解，没有任何的传承，他其实他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感是有缺失的，那对他的自信，对他对在美国社会的立足都是有缺憾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有这个想法的家长呢，需要想一想。那误区五，就是很多家长作为第一代移民，在美国呢，对美国文化也不怎么了解，也没有积极去了解美国的节日，不知道怎么过，也不过，也没有兴趣过。那对中国的节日呢，哎呀，在美国也没气氛，过年没过年气氛，也不怎么过，所以呢好像是一种过客心态吧，或者做客心态，我也不知道，反正孩子的感觉就是好像我好像也不是真正的美国人，跟中国人混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也不是真的中国人，这是一个挺可怕的一种感觉。你想一想，到teenager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孩子觉得，哎，我是美国人，我也是中国人，而不是说，哎，我好像不是美国人，我好像也不是中国人，那我到底是什么人？我觉得应该是 opposite， 是我是中国人，我也是美国人。在这里我跟你讲一个我一次上课的一个经历。我有一篇课文就是谈吃，就是谈中国的食物，然后正好是在感恩节之前，所以我就跟我的学生讨论，我说你们感恩节都做什么传统食物？然后呢，大家就在聊天，就在讨论说火鸡啊，什么土豆泥啊什么的。然后问一个华裔小孩呢，他说，哦，我们家从来不烤火鸡，我妈妈不喜欢吃，她觉得不好吃，我们从来都是做火锅啊，有时候是烤鸭子什么的。我一听我觉得也没关系嘛，你有你自己的文化传统，对不对？可是接下来那几个那美国小孩在讨论这个土豆泥 放, 放不放 bacon 啊，是怎么放，还是一个火鸡在第二天吃火鸡三明治怎么怎么样。讨论这个的时候，这个小孩明显这个华裔小孩就有点，他就只能站在呆坐着，有点不能参与进来的感觉。所以在那一刻呢，我当时呢我就在想，如果我有孩子，那时候还没有孩子，如果我有孩子呢，我一定要认认真真的过每一个美国节日，我要让我的孩子感觉他是美国人，我不能因为我是第一代移民就剥夺了我的孩子经历美国文化的这个权利。所以呢，我大小节日，不管美国的、中国的，我都跟他好好过，一定有一定的仪式感。我就让他把这个火鸡，这个 recipe 找出来，让他，然后呢，所以每年真的是做火鸡，然后做土豆泥，他自己弄方子，他给他的跟我哥的小孩他们一起做 cookie， 什么都弄。所以呢，他前两天还跟我说，妈妈，为什么冬天有这么多节日？我说很好的问题，也许这个美国东北太冷了哈，大家觉得无聊，然后就制造出来一些节日让大家庆祝。然后他说，我喜欢感恩节。然后呢，圣诞节的时候，my favorite 是圣诞节。然后我就觉得很高兴，反正然后过新年中国年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说，我的 favorite 是中国年，因为有红包。我觉得这是我们希望孩子拥有的这种心态，他觉得我是中国人，我也是美国人，我每一个文化每一个节日我都认认真的过，而不是一个做客的心态哈，我什么都不是。那所以这是误区五，就是文化节日。那所以我就在想，很有意思，像我们家感恩节就很特别，中一般就是两顿饭嘛，早午饭呢我们一般都是包饺子啊，或者吃火锅啊，桌子上他也习惯了，有猪头肉，这是什么，是猪头肉，他都习惯了，反正就从小就吃，他不会因为以后别人说你吃猪头肉怎么样让他觉得不好，我觉得他习惯是他的文化嘛。然后晚上呢就差不多四五点的时候就是美国，完全都是美国的他就习惯了。那我觉得刚才我就简单，我还有多少时间，对不起。好，我刚才说了几个误区，下面呢我想简单的说一下我认为应该正确的几个地方应该做的。就是第一，我觉得如果作为家长今天晚上你 take home 的 message 什么都没记住，只要记住接下来这一句话，我觉得就够了，就是请你在家跟孩子说中文，坚持说，每天都说。然后呢我呢跟我们家孩子一直都说中文，就是老二老三，因为前段时间这个老师说他们还不说话很着急，说你在家说点英文吧，所以我们说了两三个月给他说了一点，现在就全部又换回来了。我们家老大呢，就是我在家就是一直说中文。两岁的时候呢，他去学校的时候呢，就是会简单会听懂一点点，因为他们去教会，他去教会跟其他小朋友也会会听到一些英文嘛。然后前年的时候，我看七岁的时候，我国内一个朋友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来我们家玩，待了两个星期。他们两个小孩呢在国内都上的是国际学校，而且呢每周末还去上英语的辅导，所以他的英语应该是相当不错了。哦，对不起，他上的不是国际学校，什么是一个外语学校，对不起。但是显然呢OK 说到哪了，对不起。所以他的爸爸我的这个朋友呢，就是这个两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呢，就认为啊，我们这小孩呢跟你们家洋洋在一起能够学到很多英文，他们自然在一起说英文。然后呢我说好啊好啊，让他们在一起玩。结果两星期下来呢，我们家洋洋的中文突飞猛进，他说得很流利。我说哎，我都没觉得你中文说那么好，还有什么然而什么一些关联词用的都很多了。为什么呢？我在想啊，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那两个男孩，他们是两个，他们自然会说中文说多一些，洋洋就逼着就要说中文。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显然洋洋的，我儿子的这个中文的输入比他们孩子多，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请你在家说中文，就是学语言就是要听，要输入，有输入才有输出。想一想我们的小孩子，可能妈妈在耳朵边说说说说了两年他才开口说，对不对？那回到刚才我说我房客的这个故事，那个 Isabella 他会说五种语言，但是我们想一想哪一种语言他说的最好了，你们可以猜一猜哪一种语言他说的最好了。在四岁的时候西班牙语说的最好了，为什么？因为他妈妈跟他说西班牙语，妈妈都是话痨嘛，对不对？爸爸都是西都是不爱说话的，对不对？所以但是呢慢慢的他因为他现在新泽西，那慢慢的他英文当然是最好了，更好的，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爸爸妈妈要多说英语，就是给他不断的输入输入。我记得我忘了是哪个，好像叫 Ryan 老师，他就 language learning is all about input， 就是语言学习就是输入输入。所以呢你就想，哦，我在每天给我的孩子上中文听力课，你就赚大了，对不对？好，那在这里我们一定要了解两个词，一个是学习，一个是习得，我们语言老师都知道。那很多东西语言是你没有办法学习的，你只能慢慢慢慢的 acquire 习得。那是为什么我们华裔小孩子很少有孩子把把字句说错，对不对？我们小华裔小孩子很少把了这过说错，而我们的非华裔小孩你教很多年他还是会把字句说错，因为他们的输入不够。所以呢一定要多说多说。但是呢我这里提醒一下家长们，请你不要跟孩子，就小孩子的时候不要给他一些 baby talk， 来吃饭饭啊，我喝水水啊，就这样的话，就是正常的标准的语言，来洗澡澡啊，就这样的。我就听到很多这样的，或者给孩子叫他的名字也是叫的乱七八糟，宝宝、臭蛋，就是各种名字，就是好多名字，他就不知道他的单体里。我个人觉得啊，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我自己觉得不太好，固定一两个我觉得就比较好。但是 baby talk 我真的觉得希望拒绝。好，这是我刚才说的，一定要多听多听多听。那这个汉字真的是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不需要太逼着学生。有的家长问，哎，老师，那个我的孩子我跟他说可是他不跟我说怎么办？我要鼓励吧，如果真不说也没关系，你就说就行了。我是觉得在说中文跟亲子关系之间，我的 priority 是亲子关系，跟孩子的关系更重要。真的不要因为孩子不说中文啊，你不跟我说中文你就别跟我说了，这个是太极端了。我觉得交流更重要，所以但是你可以创造很多机会。然后呢我常常跟孩子我让他跟我爸爸妈妈打电话视频，他们可能，我不知道你们有可能会说啊，说两句爷爷好奶奶好没话了。我说你给爷爷奶奶讲一讲你昨天爬山，或者是你在学校等等，就是你给他布置一个任务吧，让他把这件事跟说清楚啊。比方说这次去舅舅家，你给爷爷讲讲在舅舅家都做什么了，给他创造一个说的这个一个任务。好，那另外呢只跟孩子说中文还不够，还需要跟孩子读一些中文书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词汇量都是有限的，而且是有个人习惯的，这是第一。就是比方说你可能有很多词汇，你看书你看得懂，但是你自己说你从来不用，就是个人习惯，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还有一个正式语体和口语语体的问题。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语体我们是不用的，比方说语气怎么怎么样，不如怎么样，因什么什么而怎么样，这些你是不用的啊。所以只有给孩子读一些书，他才能够接触到这样的正式语体的词汇和语法啊。这是第二个。第三呢，跟孩子读书呢也特别有帮助，你跟孩子一起学习了解中国文化，这 这是我刚才说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bonding， 也是建立他的这个身份、文化认同的一个过程。我们说中国、我们说美国呢、非常重视通识教育、尤其是这些年、人文学科特别重视。那在美国大学本科的通识教育里面，这些年 又特别强调、全球各种文化的理解，所谓的全球化。以耶鲁和哈佛为例吧，我们的核心课程有一门课就是外国文化，目的就是呢要扩大学生、扩大学生视野， 提供学生一种看待本土文化的新视角。首选内容是当代文化，特别是就是有的学校还特别指出一定要学一门、学一个亚洲文化或者是、东亚文化。那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提出这一点呢？说就是他的同学们都在通过一门课，或者在通过新闻媒体，或者是一个电影、一本书来了解中国文化。这种了解差不多我觉得是一种管中窥豹或者是 cherry picking 的东西，它也可能是一种甚至会有一种猎奇心态。那他看到这些东西呢，他可能就会跟你问你的学生，问你的孩子。还有呢，美国文化呢也是非常非常流行，也重视这种批判文化，批判中国政府，批判中国文化等等，因为他们习惯了，他们也常常批判美国的，对不对？那批判美国没问题，在美国从小他还有、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可是呢，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我们的孩子如果从小你没有培养他辩证的看，全面的看，那他可能就接受这种批判了。他说 well， 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因为中国不好他才来美国的嘛，对不对？然后再受到这些负面的东西，他就开始否定自己，否定中国文化，可能就慢慢慢慢就开始排斥了，我不要说中文，我很自卑等等。我觉得这都可能是一个很不好很不好的一个还有五分钟，对，这都会是很不好的一个趋势。所以我想说的是，我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呢，我常常说我跟我的孩子在美国就重生一次，我在美国重新经历一次童年、少年、青年、中年，我可能跟他们不能陪他们一起中年了。所以我就是做孩子的哥们朋友，一起经历美国，重新长大一次，带着好奇，带着这种学习的态度，来经历一次中美文化对比之旅，就是看中国的书，看中国的电影，同时了解美国文化，跟孩子一起学习对比探讨，让孩子爱上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然后如果看到任何的有中国文化里面的不好的东西，给他一个全面的辩证的历史发展的角度，让他来思考。比方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老大看了一个纪录片中国文化名人，中国名人，他就看了毛泽东。我不知道他记了多少哈，但是我带他去中国的时候呢，他看到很多毛泽东像，他就问我妈妈，毛泽东那么不好，他让很多人都饿死了，为什么中国还有那么多毛泽东像？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跟他讨论的机会，就是怎么能辩证的看这个历史人物。还有呢，我就跟他讲，我来耶鲁的时候，我第一次在耶鲁的 Woolsey Hall 里面看到了，就是耶鲁纪念在义和团运动中去世的传道士，是耶鲁的毕业生。我当时看我有点 shock， 因为在那里都是英雄在那纪念，可是我小时候看的历史书，这些都是传道士，都是坏人，我小时候读的那都是坏人，现在这是当英雄在这敬着哈，所以这就是一个文化的 shock 对我当时来说。那我就跟洋洋讲，跟我们家儿子讲，所以我的意思是，最后的意思就是真的跟孩子一起经历美国文化，学习中国文化，作为一个中美文化对比之旅。那这是我认为哈， 我认为，我作为家长的，我非常重视的，我也希望你们也能够认识到的。那其他的，我还有什么？我想想啊。至于在家里哈，我觉得跟孩子就是，我常常会在车上给他放一些中国电影啊，听一些中国故事，他没得听，他就必须得听。然后呢，还有一些中文书，我常常就放在沙发边上，然后每天坐过来，来给我读两句，不要找不着，一星期都拿不出来一次。然后呢，送孩子去中文学校，然后特别是小的时候，你还能够逼他去，他还听。然后最关键的，可能根据我在中文学校的管理经验，差不多是五六年级中，就初中，快到初中的时候，初中前是最难的，他们不愿意坚持，因为小恩小惠、小礼物也没有足够的诱惑力。然后呢，他也不怕你了，所以呢，他就不想去了。那再大一点呢，他就是略微高一年级的学生呢，也还比较好，因为他可能懂事了，知道有用。所以就是五六七，大概四五六七这几个年级的学生是最难对付的，还是最难劝他继续坚持的。所以OK， 所以最后呢，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家长呢，积极参与中文学校、中文 community， 然后让孩子知道父母很重视中国文化，很重视中文学校，很重视他的中文学习。同时呢，也鼓励父母们也积极参与美国社区，比方说 Big Sale 啊，或者是大选日的这个义工监票啊。Big Sale 等等，让你的孩子觉得，哎，我的父母也真的是积极参与美国的，也是美国人，然后让你的孩子，才会有这种两种文化的身份认同，然后跟你之间呢也有很多很多的 bonding， 很多很多的讨论，好吧，我就抛砖引玉，说到这里，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家长在孩子教育的，方面一定有更多更多更好的经验跟我们分享，谢谢大家。
谢谢李老师，很有启发性，谢谢啊！从多个角度的告诉家长们，学习中文最高的目的宗旨是什么东西啊？有大家有问题没有啊？有一个老师吧，好像是钟老师是吧？钟教授提到说，你知道自己给李老师，你知道自己两个孩子中文水平吗？测试过没有？
对不起，是说谁？
说你啊，你的孩子的中文水平，你知道你测试过没有？他们中文水平怎么样？现在
你说我的老大吗？他就是典型的华裔美国小孩，这个中文水平没有测试过，因为我向来不在乎他的中文水平这个测试哈，这个 HSK 啊或者什么，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但是他去中国他没问题，他可以跟人交流，但是当然会有个别词他不认识，但是他听他完全都听得懂，他说可能不是很流利，可能丢到中国两天以后他就能说的比较流利。他在家里不，大概对我跟我一半的会跟我说中文，一半会说英文，但是我是基本上都是中文，我不强迫他说，我更在乎他跟我之间的交流和关系，我很喜欢听他不管是用中文还是英文，他跟我分享他在学校做什么啦，他有什么不高兴啊，但是很有意思是我发现哈，他说英文里面会加一些中文的词儿，他觉得更简洁，比方说他不会说 troublesome， 或者他会说麻烦。对，他会说一个英文里面突然加一个装模作样。他会说一个句英文里面加一个就是他认为中文词在里面更简洁更精准的表达他的意思吧，对。
还有一个老师又提个问题，这个是那个孙老师提的， 怎样劝说初中生不放弃中文？啊，继续在中文学校学习中文吗？这个问题我估计可能我们中文学校、中国中文学校都遇到过。孩子在初中和高中那个功课的加紧啊，大学的那个准备是升入大学，对中国中文学的投入越来越少，这个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你怎么看？
对，初中是一个阶段。我根据我的经验呢，第一，我不建议家长逼孩子，OK，逼的真的是恨中文了，他把中文给恨上了，恨自己的中国身份了。我完全不赞同。我如果孩子真的不愿意去，你就 take break 就不去了，在家里给他找找书啊，中国电视啊，中国电影啊，电视剧，跟他一起看一看，每个星期都看一看，也许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这是我觉得，不见得一定要去中文学校。那但是如果能就是发动他的朋友跟他一起去，那当然是更好的，因为这么大孩子，他常常去问中文学校是为了见他的朋友。如果他的朋友能跟他一起去，那很好。那还有就是折中嘛，他可以上中文课，但是可以不做功课，或者你跟老师谈一谈，他可不可以只跟我读课文，会认识就行了，不需要写汉字。看他最恨的是什么，跟他讨论一下，你不想去是不是不想做功课，还是不想写汉字？我觉得需要坐下来跟孩子好好聊一聊。但是，不能太武断，对。
这个我完全同意，不能逼孩子。对，因为一个孩子对一种事情没有兴趣的时候，其他的那个都会起到一个就是事倍功半的效果。
对对，因为有的小孩真的是，他可能这个阶段不愿意学，但是你在，就像今年，其实我们家老大就没有去中文学校，因为是网课嘛，他不想去，他说在网上学。后来我想也是，这个天气这么好，在家里为了他上一个网课，全家老二老三也得跟着在家。我说那你选择你去上网课呢，还是在家跟妈妈学？他想了一下，他开始说，上网课在家里还是跟妈妈学，因为要做功课。然后呢，那不上网课呢，反正每天跟妈妈学是一样的。他就是算来算去，后来决定了，他不要去，不要上网，他要跟我学。其实他跟我学，他反而学得更多。我发现我这个一学期把他就是一学年的书都看了，但是他没有写很多，他懒得写，我也不想逼他，就是鼓励他。他写今天写两篇，但还有我觉得有很多种，不只是说去中文学校学。比方说他喜欢打游戏，然后呢，他跟他爸就打《帝国时代》的游戏。我说好，那得用中文版，他们就用中文版。然后呢，你们谈游戏呢，我说他爸，反正他爸也是坚持都用中文。所以你就会发现，他打游戏跟他爸一起聊，然后了解了这个什么蒙古帝国，很感兴趣。然后后来我们跟他一块看《射雕》，他就很感兴趣这个蒙古国、金国这个历史。然后呢，他跟爸爸一块说中文，虽然我听起来怎么都是不用的那些词汇，比方说什么消灭了、投降了、什么干掉了，然后什么一塌糊涂，什么就是反正就是。打谁？什么攻击谁？暗袭？什么偷袭？就是这些词儿。但是我想，他只要能说中文，没有说这个有用，没这个词汇有用，那个词汇没有用啊？怎么有用？怎么能让他学啊说都可以的，不见得一定是中文学校。当然，去中文学校还是很好的。可是呀，我们做
好的，
家长的得有。
行，谢谢李老师这个演讲，我很受启发，自己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很认同，尤其是孩子这个自我认同方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没有那个太多的时间探讨。如果老师有问题呢，可以在 chat box 我们收集一下，转给李老师，好吧？谢谢李老师。